我为大家来读今天晚上牧师证道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和18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王一牧师，证道的题目是"道成了肉身"。我们欢迎王一牧师。
各位晚上平安。我刚才看到有很多还没有受洗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欢迎你们。我想再一次的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神。我想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再来唱这首《如释欢腾》。如释欢腾，请同工。奇妙莫名，大家请坐。上一个月，在这个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出来以后，有很多人读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11月的高密度邪恶，出路或许就在12月》。为什么？12月会有出路呢？江歌案有出路吗？逼着女儿跳楼的妈妈有出路？或者杭州保姆纵火案的被告、受害人的家属有出路吗？自杀的韩国的明星金钟铉留下粉丝团，一大批忧伤的年轻人。他们有出路吗？他们喜欢的人、崇拜的人得了抑郁症，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自杀是因为没有遇到一位好医生吗？曾经有一个瘫痪病人，别人抬着他来见耶稣，希望耶稣可以呢医治他。结果耶稣说了一句令人惊讶的话，他说：“你的罪赦免了，站起来，拉起你的被子，回家吧。众人感到很惊讶，就像你们中间一定有人也感到很惊讶。我生了病嘛，我得了抑郁症，我是来找医生的。我是病人，不是罪人。你怎么说我的罪赦免了呢？你应该说，把嘴巴张开，舌头伸出来。这才是医生 应当做的事，对不对？你拜托，可不可以专业一点？各位，如果耶稣只是一位伟大的医生，如果你来听福音，只是希望疾病得医治，希望走过婚姻的困境，希望明年呢能够转运，那你就不明白为什么十二月会有出路。今天是冬至，对吧？是白昼最短、黑夜呢最长的一天。你们在这一天讲福音，说那一位降生在马槽当中的耶稣，那一位和一切婴孩看起来没有两样的婴孩，是世界的光，是人类的出路，是罪人的盼望。哎，你会说，哥们儿，你是不是选错日子了？没有，没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的，这个世界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圣经从来没有试图告诉我们，黑暗不算什么。圣经从来不是一种浪漫的、天真的理想主义。圣经从来不会忽略、不会轻看、不会淡化这个世界的黑暗、罪恶和可怕。圣经用一句话概括了你我他所组成的这个世界的真相，那就是约翰福音宣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呢却不接受光。所以你渴望得医治吗？但是耶稣却对你说，你的罪赦免了。你渴望得自由吗？但是圣经却告诉你说，只有真理才能叫你得自由。没有真理，哪来的自由？只有任性，没有自由，只有自暴、自弃、自怨、自爱、自义、自傲、自怜、自卑、自怜、自恋，没有自由，只有自己灌醉自己，没有自由，只有自私、自利，没有自由。你说你渴望民主吗？圣经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独一无二的一位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他的，不是你的。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你若相信天是解放区的天，你就没有民主。你若相信民以食为天，你还是没有民主。你最多只有吃饱饭的权利，你没有灵魂的自由和平等。但那些统治你、压迫你、拿钱来砸你、拿权势来压你的人面前，你连灵魂的平等都没有，你贪什么自由？对，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耶稣降生的目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上帝成为了一个人。希腊人把哲学当作真理，他们无法想象，他们也不敢想象真理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人。上帝是永恒、无限、至高、全能、圣洁，住在那无人可以看见、无人可以挨近的地方。上帝怎么可能穿上人的血肉之体呢？各位，你都看过钢铁侠，对吧？钢铁侠代表着人类的梦想，我们是血肉之躯。哎呀，你说我们的麻烦、我们的无能、我们之所以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血肉之躯嘛。如果我们能够穿上钢铁战衣，如果我们的心脏能够换成核动力装置，我们不但可以拯救自己，不用麻烦上帝， 而且我们还可以拯救世界。但我知道中国人对拯救世界没什么兴趣，那是美国人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穿上钢铁，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所以各位，让我指给你看哈，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念，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一个是现代人的梦想，人的血肉之躯要穿上钢铁的外衣；一个是圣诞节的福音，全能至高的上帝却要穿上人的血肉之躯。世界的盼望，罪人的拯救，不是从钢铁侠的一声吆喝，不是从习总书记的三个自信开始的，而是从一个破败的马厩，一个潦草的马槽里面，一声婴孩的啼哭开始的。啊，你说你们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居然是一位会啼哭的上帝。是的，圣经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也创造了人，这是整个宇宙最尊贵的生物，这是整个世界最复杂的生物。圣经说人心诡诈，比万物加在一起还要诡诈。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人之所以尊贵，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圣经宣告说人是上帝的形象。上帝将灵魂放在人的里面，传道书说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是人不能够识透的奥秘。上帝创造了其他任何事物，天地之间任何事物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人。只有人有情感，有爱，只有人渴望拥抱，渴望友谊，渴望关爱，付出，牺牲，奉献。只有人能够创作和欣赏巴赫的音乐，伟大的康塔塔，伟大的歌剧，伟大的小说，伟大的绘画。只有人会忧伤，还会发展品尝和描写自己的忧伤。然而也只有人会背叛自己的尊贵，也只有人会出卖造他的神和在他里面的神的形象。各位，人类的始祖不是猿猴，是和我们一样尊贵而且复杂的人，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盟约，离开上帝而去寻找自己的满足，而去重新定义自己的地位。堕落的意思就是人类渴望自己成为上帝，人类渴望在上帝之外去寻求自己的定义。就好像有一个孩子大声的在那里拼命的大喊，你不要提我爸爸，你不要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就是我自己，我跟他没关系。那在做父母的，如果你有曾经经历过儿女的这样的叛逆，或许你可以稍微体会上帝的忧伤。为什么人类渴望背叛上帝呢？不承认自己有一位灵魂的父亲呢？很吊诡的是，因为人类是宇宙万物当中最接近上帝和上帝最相似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好消息就是， 上帝创造了仅次于他的人。各位，这是我们的平等、自由、尊贵和人生的一切价值的真正的来源，因为我们和上帝相似。你凭什么有价值呢？你的人生凭什么比狗的一生更有意义呢？为什么一只老虎扑向你，我们应该开枪打死那只老虎来救你，而不是开枪打死你来救那只老虎呢？为什么？凭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各位，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与上帝相似。各位，你和上帝相似，这是你的一切人权、一切自由、一切价值的来源和前提。你要么和上帝相似，和上帝相似的人就有人权；你要么和狗相似，和狗相似的人有什么人权可言？哎呀，你说这位怎么这么说话呢？好难听的。但是让我把话说得更清楚啊，你若相信圣经，你就是和上帝相似的；你若相信进化论，你就是和狗相似的。因为很多科学家都告诉我们，人的 DNA 和老鼠的 DNA 96%以上是相同的。所以如果人的尊贵是取决于人的 DNA， 那人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当一只老虎扑向人的时候，在99%的情况下，我认为都应该开枪打死那个人来拯救老虎。万一那个人有毒呢？万一他经常喝山鹿奶粉怎么办？岂不把老虎给害了吗？所以各位，让我再说啊，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你的里面有渴望公义和公平的心。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的良心虽然是被遮蔽，但是你对于那一切的肮脏的污秽的行为总是残留着一种厌恶之情。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你里面渴望爱和被爱，你需要怜悯和饶恕，你渴望被接纳。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文化人物的自杀，因为那个时代的罪恶和那个时代没有出路的记号。90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他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出路，他说50之年只欠一死。在座各位，我看有很多人都快到50之年了。王国维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活着有意义呢？80年前，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留下一句人言可畏。你被人嚼过舌头吗？有被人在背后传播关于你的谣言？阮玲玉宁可一死也不愿意偷生，我们为什么还要偷生呢？文革当中，老舍自杀，邓铎自杀，傅雷夫妇自杀，吴晗自杀，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自杀，电影明星上官云珠自杀，儒家的学者熊十力自杀，历史学家简伯赞自杀，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荣国团自杀。为什么我们和我们的父母都活下来了呢？是因为我们更善良，还是因为我们更卑贱？我们运气好，所以今天有机会可以回忆那芳华的岁月。60年代的时候，人类历史上有人说是最著名的 女明星啊，玛丽莲梦露自杀。我16岁的时候，诗人海子自杀。我18岁的时候，作家三毛自杀。我20岁的时候，诗人顾城自杀。 我三十岁的时候，演员张国荣自杀。你看见没有？这基本上可以诉说我的一生。2014年，好莱坞最伟大的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所以，金钟铉，我其实不认识他。他太年轻了，太年轻的韩国的明星，他的人生的悲剧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遇见一位好医生，对他说：“你的病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不是的，他的人生悲剧是因为他没有遇见降生在马槽当中的那一位会啼哭的上帝。他没有遇见耶稣，他没有遇见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而不是说他没有遇见一位好医生说：“你的病好了。”又或者他遇见过，他有听过耶稣的福音，他有去过平安夜的教堂，就像耶稣当年对那一个瘸子说：“起来，你的罪赦免了。”有很多人看见就信了他。他是基督，他是穿上了人的血肉之躯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位上帝。但是仍然有许多的人不信他，扭头走了，不但不信而且藐视他，不但藐视而且远离他，不但远离而且迫害他，不但迫害而且最终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在这个夜晚，我渴望来告诉你，好像约翰所说的，耶稣的所有的门徒所说的，甚至是历代的教会，包括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视频，这些教会的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所说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就是耶稣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的原因，这就是那一位至高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成为一个会啼哭的婴孩的原因，因为他是来爱我们的，他是来拯救我们的，甚至让我说，他是来被一些人相信，也是来被一些人拒绝的。这就是上帝成为一个会啼哭的上帝的原因。这不是因为那马槽当中的婴孩已经预感到了他将来的死亡，他要被他所爱的人，他想要拯救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的，这是他降生的目的，是为了替我们去死。那么各位，我想澄清一点哈，耶稣是神，他并不需要拯救我们，他没有欠我们一个道成肉身，他没有欠我们一个哥哥塔的十字架，他完全可以选择开枪打死我们来拯救一只老虎，他完全可以选择灭绝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败坏的人类，好拯救这个世界上留下来的老鼠和苍蝇，免得我们把这个世界彻底搞砸了。他有自由，他有权利，他有公义，他有一切充足的理由宣判我们有罪，宣判我们死刑，把我们投掷在那无穷尽的黑暗当中，把我们留在那里去啼哭。什么是耶稣的福音呢？耶稣的福音就是说，各位，上帝没有选择仅仅按着他的公义来对待我们。福音就是上帝选择了成为一位啼哭的婴孩，上帝选择了一条最不可思议的、最艰难的拯救我们的道路。 福音就好比是有一位真正的钢铁侠，却决定脱下他的钢铁战衣，取出他的核动力装置，决定隐藏他的一切的能力，然后换上一颗会伤心的心，换成一双会流泪的眼睛，然后穿上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的脆弱的、无力的、软弱的、可以被伤害的，而且最终可以被杀死的身体，然后降世为人，预备着被这个世界拒绝。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预备着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与一切的宗教截然相反的主耶稣对罪人的拯救。各位，当耶稣对你说，我渴望耶稣对你说，我渴望你听见耶稣对你说，你的罪赦免了。他的意思是说，你的罪被他承担了，你的罪赦免了，意思是说，主已经决定替你背负你的罪孽。这个罪孽真的好重，重到足以将耶稣压伤。这个夜晚主要对你们所说的，这个夜晚主要传扬的一切的信息，主借着天使要传扬的，2000年来借着他的教会传扬，今天我们要传扬的，今天所有的话语指向这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说，主耶稣对你说，我愿意。福音就是他对你说，我愿意。其实让我说，以色列人啊，从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啊，一直都在等待的是一位钢铁侠。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对吧？因为街上到处都写着人民有信仰，民主有希望。对，也有很多的人在今天的中国至少认为自己是在寻求宗教或者信仰的。但是圣诞节，但是耶稣降生的那一个马槽，有一个婴孩包着布，这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要摧毁许多人的这种自我认知。马槽中的耶稣意味着一件事情，一位会啼哭的上帝，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信仰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位钢铁侠。他们以为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终有一天他要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然而我猜到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局。因为有谁会想到这个结局呢？有谁会想到几百年来的对弥赛亚的等候，对那一位盖世英雄的等候，会是这个结局呢？有谁会想到马槽和十字架会是弥赛亚的结局呢？人类的盼望，罪人的拯救，12月的出路，那一位驾着七彩祥云要来拯救我们的盖世英雄，居然是一位在马槽当中啼哭的婴孩。这就是基督教， 这就是我们所崇拜的那一位救主，阿们。这就是那一位柔弱的盖世英雄，这就是那一位成为婴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类的君王。我今天看到有一位教会学校的老师，他说他问班上的小朋友，他说如果现在让你重新变成花生米那么大，你愿意吗？结果这个小朋友有一点生气，我干嘛要变成花生米那么大？对，然后老师跟他说，耶稣是天上地下最大的，是吗？神是个灵，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对吧？但是神却愿意变成花生米那么大。从玛利亚，从那一位童贞女的子宫出发，来拯救我们。他的第一站是伯利恒城外的一家客店的马槽，他的最后一站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塔。他是全地的君王，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人类的创造主，他是地上每一座城的城主，他却出生在城外，也被杀在城外。他没有城市户口，他是到处被人赶的低端人口。让我再提到一个对比啊，有一位牧师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世界上能登上头条新闻的通常都是跟死亡有关的消息，大人物死了，或者有一个政权垮台了，国家之死，大明星离婚了，婚姻之死，公司倒闭了，头条新闻，战争爆发了，头条新闻，谋杀案，头条新闻，地震，头条新闻，火灾，头条新闻，死的人越多越是全世界最瞩目的消息，是吧？你很少看到关于出生的消息成为头条新闻的。哎呀，生了生了，生了个胖小子，对不对？六斤五两，48厘米啊，这个通常都是发朋友圈而已，登不上全国性媒体啊。即使名人生了孩子，通常都不是什么大新闻，名人有婚外恋啊才是大新闻。所以什么是这一个夜晚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你有没有发现耶稣降生在一个充满了死亡的气息的世界上？你有没有发现说福音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就是给一个充满了死亡，就好像以前我有时我对一个弟兄讲啊，他谈恋爱，他寻求婚姻，我跟他讲，我神为你预备的，神为每一个基督徒预备的，不是在教会，就是走在去教会的路上。那么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亡的味道，人们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走在死亡的路上。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马槽的消息，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消息。在这一个只有死亡才会成为头条新闻的世界上，福音是唯一的一个关于生命的消息，一个关于出生的消息，它驱散了这个世界的死亡的味道，它驱散了你生命当中弥漫的福尔马林的味道，它为你带来了生命的气息，它将一个新的世界，将来的世界，天上的世界带到了你的正在死亡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教会传扬的福音，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传讲的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将道成了肉身，将耶稣的降生当作整个宇宙当中的号外来传扬，而且约翰福音用一道光来形容这个马槽中的婴孩。约翰福音的意思是说，这个孩子的来临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旧的世界，一个生命的国度进入了一个死亡的国度，一个天上的国度进入了一个地上的国度，天上的光明进入了地上的黑暗。甚至约翰福音呢，隐含着这样的一个隐喻，有一件事情呢，上帝做了两次，就是让光照在黑暗里面。第一次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世界，他说又有光就有了光，驱除了黑暗，驱除了虚空。于是在那一次，上帝所做的那一次奇妙的工作当中，我们成了人，成了尊贵的、自由的、有生命的一切的意义和价值的人。但是当人类堕落以后呢，上帝应许说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要在他公义的审判来临之前首先带来一个大喜的信息，首先带来一个拯救的福音。所以现在福音书宣告说，这一天来了，上帝借着马槽当中的耶稣再一次的对整个世界宣布，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所做的第二次的再造的工作。神的福音是第二次对着一个败坏的、背叛他的世界再一次的发出光来，再一次的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心灵再一次的光照在黑暗当中。这一次呢，是上帝成为了人，上帝成为了人，使我们这些堕落的、只知道我的 DNA 跟老鼠很相似的、拒绝一位上帝、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世界里面的、从来不知道有关于天上的消息、从来不知道有关于灵魂的和永生的盼望的人，重新带给我们自由、平等、尊贵和一切的价值。耶稣用代替我们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就是福音。上帝在审判之先，当他吹响那审判的号角，让我说各位，神有一天终将吹响那审判的号角。但是在那之先，神赐下拯救的恩典，神亲自成为一位会啼哭的上帝和一位弱小的婴孩，这就是福音。那一位驾着七彩祥云而来的盖世英雄，降生在马槽，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用降卑的方式来拯救我们，用他自己承受痛苦的方式来释放那些囚犯，这就是福音。上帝不要求我们，不要求我们为他做什么，只要求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福音。阿们。上帝说，一切美好的事你都做不出来，一切善良的事到了你手上都变成了伪善。所以神说，我不会要求你在相信耶稣之前拿出你的操行的成绩来， 让我打分，因为一定是操心零分。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操心零分的人。上帝说，让我的儿子来，让我的儿子替你活出一份完美的操行的记录，让我的儿子来用爱来成全你无法遵循的律法。上帝说，我是你在天上的父。这一位在天上的父指着马槽中的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唯一喜悦的，凡相信他的人我就喜悦，凡拒绝他的人我也拒绝他。他又指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唯一喜悦的，凡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就是我所喜悦的人。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来的福音的呼召。福音就是你不能绕开耶稣，福音就是你不能够绕开耶稣去认识上帝，你不能够绕开耶稣去拯救你自己。你说，神啊，除了耶稣以外你还喜欢谁呢？除了耶稣以外都是罪人，除了耶稣以外都是囚犯，除了耶稣以外都是死亡，除了耶稣以外都是黑暗。你说，上帝啊，我愿意相信你，但是我不太喜欢马槽，我这个人从小不喜欢马槽，我也不太喜欢十字架。但是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降生在马槽当中包着一块布，那就是记号，只有在马槽你才能看见神。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只有在十字架上你才能看见神，这就是基督教所传讲的福音。阿们。在其他任何地方你所看见的都是钢铁侠和至尊宝，你不能看见神。各位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我盼望神的灵帮助你，临到你，使你明白这个奥秘。只有躺在马槽里的，只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才是你的盖世英雄，才是你生命中的救主，甚至才是你生命中的那个 Mr. Right， 才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道路和生命。阿们。除非你明白这个奥秘，耶稣之所以卑微，是因为耶稣代替了你；耶稣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代替了你；耶稣之所以是低端人口，是因为他代替了你；耶稣之所以成为一个婴孩，是因为你和我从来都长不大。阿们。这一年啊，有一个心理学家叫武志红，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巨婴国》。他发现一些现象，他说，中国人的爱情模式基本上都是在找妈，因为他们都是长不大的婴孩。他说，甚至为什么有一些老年人讹诈那些帮助他的人，甚至就算有证据有视频证明人家是好心，真的是帮他送他去的医院， 但是有些老年人就是一口咬定要对方赔偿，死磕到底。他因为这些老年人其实也是一个长不大的巨大的婴孩。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他并不是单单的在愤世嫉俗，他并不是单单的在说别人，他记录了他自己心路的历程。他说从大概一直到2010年，他说我终于开始触碰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个东西，我心里住着一个恐怖的自我，我开始深切地体悟到我的好人的形象，我几十年一直打扮和定义自己的那个道德高尚还不错的好人的形象，其实都是在掩盖我内心深处的这个魔鬼。一位心理学的专家说，那时我已经38岁了，过去这半生中我一直活在我是个好人的假自我当中。在这本书里面，他称这个虚假的自以为是好人的这个魔鬼叫做巨婴。于是呢，他称我们这个国家叫做巨婴国。我想这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圣诞节基督降生的意义。基督成为一个婴孩，因为他来到了一个巨婴国。如果至高的上帝不愿意委屈他自己，降卑他自己，成为一个无能的婴孩，他就不能拯救那些巨婴。因为他首先他要代替我们，他首先要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去承受我们的卑微，去承受我们的痛苦，去承受我们的无知，去承受我们的无能。福音就是有一位万能的上帝愿意亲身来担当我们的无能。然而呢，我要补充说，其实巨婴是没有办法通过心理辅导，通过自我的觉醒而长大成人的。耶稣的福音是给巨婴国的福音，除非上帝自己愿意成为一个婴孩，否则我们这些长不大的婴孩将永远长不大。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虚假的好人仍然是一个自以为成熟的巨婴，一个以谎言来自欺欺人的魔鬼。当教会圣经说魔鬼的时候，不是像这位心理学专家说魔鬼只是一个修辞和比喻，而是指到陷入在罪恶当中的人那一个属灵的真实的状态，就是被魔鬼，就是被死亡，就是被罪恶，就是被黑暗所统治的那种可怜的生命的状态。最后让我总结一下，人的梦想很多，但是神的福音呢，只有一个。人的梦想都是想升上去，钱升上去，位置呢升上去，学问道德升上去，没钱的希望呢有钱，有钱到一个地步就希望怎么样，结交达官贵人。光有钱没有权，钱保不住，这是马云现在最着急的事情。然后又有了权呢，又希望能够名垂青史， 能够有丰功伟业以求不朽。所以人的梦想，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梦想无非就是升上去。而神的福音与此恰恰相反，神的福音是降下来。所以平安夜是一个福音，所以马槽是一个福音，所以至高的上帝变成一个卑微的婴孩，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是一个福音。因为他颠覆了人间的所有的梦想，他颠覆了所有人的人生的目的。因为你的所有的人生目的无非就是想升上去，但是那一位神却降下来。所有的人生的目的都是鸡犬升天，唯有神的福音是道成肉身。阿们。所以我盼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听福音的朋友，还没有受洗的朋友，我盼望为你们祷告。我盼望这间教会 的基督徒，或许你是因为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些基督徒，所以今天你来到这里，或者呢你一直看到消息你不太认识，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认识我们教会的一位基督徒。我希望今天晚上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为你祷告。所以我想再次的请今天晚上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受洗的朋友，能不能够举一下你的手，让我看见你。我希望为你们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我想请旁边的信徒看一看刚才他们举手的，坐在你旁边的，我想请你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想请基督徒旁边的基督徒，在刚才举手的，你身边的慕道的朋友，我们有两三个人，我们有四五个人，我们围着他，我们在他的旁边，我们问他说，我想为你祷告，我可以为你祷告吗？阿们。我来，不看我了，看他们。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请思琴给我们一点音乐。我们走到旁边的慕道的朋友那里，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牵着他的手，我们问他的名字，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求主在这个夜晚让基督的福音能够临到他。你们主动的去问旁边你们不认识的，你们几个人围在一起，你们为他祷告。哦，主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哦，我们求你自己在这个会场当中来运行，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的转来显出你自己的荣耀，转来一个在卑微当中所显出来的荣耀。 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在这个夜晚显出你自己福音的能力来，主啊，求你展开你自己的大能的膀臂，主啊，就是那一个曾经成为 那柔弱之人的大能的膀臂，主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就是曾经手上充满了钉痕的那大能的手，主啊，来抚摸这些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渴慕认识你的人，主啊，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做那一个柔软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卑微交出来交给你，把自己的忧伤交出来交给你，使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哦，主啊，就求你，主啊，将在那马槽当中那包着布那一个福音的记号也打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将十字架上你所留的宝血的能力，主啊，也浇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求主你激动他们的心，无论他们是之前就听到福音，还是今天第一次来到主的教会，求主你在他们，在他们的家人，在他们的周围，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都显出奇妙来，让他们看生命当中周围的一切事物的时候，让他们的眼睛得开，好像瞎子眼睛得开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好像哑巴他们张口可以开始来赞美你，在他们今生还从来没有来赞美你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哑巴，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没有说出那最重要的人之为人，那最宝贵的那一个造了你，造了我们的舌头，你造了我们的嘴，你造了我们的喉咙，所要说出来的话，就是主啊，我相信你，就是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们求主你，你在他们的身上把你曾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再做一次，求你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求你加倍的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带他们来你的教会，带他们跪在你的面前开始向你来祷告，带他们开始来翻开圣经，或者让他们忽然明白了圣经上你的宝贵的话语。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